弟兄姊妹平安。所以我们无论在楼上，我们在楼下，我们都可以一起聚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来的时候跟我儿子一起开车来，因为他在英文堂讲道，所以我们在车上聊聊天。所以我们不敢问他你今天讲什么，因为他紧张，但是呢，我相信神的灵会与他同在，正如与我们同在一样。那么我讲的今天这个题目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才是再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节一直到第五节。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圣经，我也很长的讲很长的讲不完的圣经。我们把它读一下，再读一次。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这段圣经是今年我在教会讲的一连串的信息，那么一直讲不完，现在还在讲到第二章第五节，所以你们没有落后太多啊。因为灵祭我们已经讲了三堂，一直讲不完。但是呢，这段圣经其实它是相当重要一段圣经啊，非常重要一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活石。你要读清楚一点，再读是。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很好。但是他还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像活石，不是活石。那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是什么？像活石。我们为什么是像活石，不是活石呢？因为耶稣就是在他自己有生命，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有生命，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像个活石。这个东西有点差别，因为彼得前书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彼得前书，我在整段的彼得前书讲的里面，我给了个题目叫做身份、生命与生活。因为彼得前书讲了很多我们的身份，讲我们什么身份呢？比如说一章十三节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么又讲说我们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又讲我们是灵宫的活石，又讲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讲到我们有不同的各种不同的身份，因为这种各种不同的身份呢，结果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什么样的生活。这样讲可能不是很清楚哈。你假如你问一个人说你是哪里来，其实我们现在都很难答。你看教会里面常讲告诉别人说那个老美说有没有，还有说那个老外哈，不知道你们懂得我意思。现在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谁是老外？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哈，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谁是老外？我们常讲那个老外说什么呀？所以我们身份也很，我们也是很复杂一个身份。尤其像师母哈，我还好一点，我还是从明朝我的祖先都到台湾，所以没有人讲我是福建人哈。那师母是四川人，那么他身份很微妙的，在台湾人家叫他做外省人，到美国人家说他外国人，去大陆人家说他台胞。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人哈，反正我什么都不是哈，到什么地方我永远是客旅，永远是怎么样，是寄居的。他就这种感觉。那我说其实呢，我们有个共同身份呢，那个共同身份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很更重要一个身份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像个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但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意思就是说，建造成为灵宫是什么意思？活石又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石头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那什么叫做活石？你看圣经上有几个词都是很奇怪的。活祭，祭有没有活的？ 啊？那么祭就一定死，哪有活的呢？但圣经上有没有活祭？是有，只是我们没有好好思考这个东西。圣经上是有讲到活祭，但是有些祭是活的啊。你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献以撒是个活祭，以撒献上了没有？献上了，事实上是献上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给神。他因为圣经讲，他说亚伯兰伸手拿刀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怎么样？我也明白你的心意了，你千万不要下手害这个童子。”所以，他事实上在亚伯兰来讲，这个祭已经献上去了。可是神怎么样？说这样够了，这种叫做活祭。以后我有时间再讲，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再把东西讲清楚。但先把这个思想在这个活石这样的观念的里面。活石的意思它是什么呢？就这东西是活的，它会成长的。所以以弗所书说渐渐成为怎么样？神的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它这个活石它是会成长的。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活石它又因为是个活石，所以它是只能被建造的。活石不会长成灵宫，是被建造成为灵宫。而且他最终的目的做什么呢？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把这个东西再用比较历史性的东西把它讲清楚，可能你们不是很清楚这样一个观念。这段圣经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这段圣经是关乎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精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就仅仅被抓着。为什么说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呢？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呢？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我们。那注意听这个，神的灵离开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三章是讲到犯罪，创世纪的第六章讲什么呢？第三节，六章三节，找到没有？第六章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起念一下来。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神的灵怎么样？人不永远住在里面，神的灵离开了我们。可是这个离开了以后，神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是想尽办法，在永恒的计划当中，神的灵还要再回到人的里面与人同居。这个我没有讲清楚你说你知道这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创世纪，然后先讲启示，再讲中间的部分，好不好？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找到了没有？二十一章三节，找到我们也念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三节说，我的灵怎么样？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可是到了启示录，神说什么样？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居住？有没有？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所以当我神的灵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以后，神就一直在找寻个路线，那个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说，神的灵要重新回到我们当中，回复整个的神起初创造人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情形。所以我们一直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这条路线是怎么走的呢？人离开了以后，人离开了神了以后，那神就不断的兴起一些人起来，对不对？你看见神兴起挪亚，那么兴起亚伯拉罕，然后到最后差派摩西到埃及去，然后叫摩西去设一个圣所，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5章，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把这样历史稍微做一点复习，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一个主题里面来讲这个活石到底是怎样子的意义，对我们生命来讲。 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这样说，找到我们来念一下，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有没有？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发现是这个样子，人本来跟神是同居的，人本来跟神之间是可以讲话的，是可以讲话的啊。亚当啊，你在哪里？对不对？那亚当睡觉，神拍拍说：“哎，你睡着了啊。”就这样，大概这个样子。那么亚当跟动物之间也可以讲话的，他叫狮子来，狮子就怎么样？狮子就来啊，叫老虎去，老虎就去哈啊啊，这是本来的。那神给他创造一切的事情，在伊甸园当中让他掌权，这是本来的状况。人没有犯罪的以前，神的灵跟人的灵是很可以互通的。可人犯罪以后呢，神的灵就离开了。所以现在我们跟神讲话，好像神都不听话，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祷告老半天，也不知道听了没有哈。那我们就常常用结果来决定上帝有没有听哈。那结果按照你所心所想的，就说什么样？神听了我的祷告，有没有？那结果不按照你的心所想的，就说神不听我的祷告，有没有？啊，这是我们的决定。但是很多时候神听祷告，但是神呢，还是没有按照你所想的，也有这个情形，只是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就这么简单哈，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已。但神是听祷告了，所以神的灵离开了以后，那神就重新要回到人的当中。神所重新回到人的当中，第一件事情乃是叫摩西为他造个圣所。在那个人世间整个地球上这么大一个地方，神只有一个小小的100轴乘50轴的这个地方，神住在那当中，而且不是住在这个会幕里面，神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神住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地方代表着什么呢？假如从比较深一点的圣经的观点，是这地方那个至圣所的地方是取代了伊甸园。啊，听了吓一跳哈。听我给你几分钟解释啊。今天这个东西为什么讲这么深，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就讲了就讲了哈。为什么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伊甸园的里面是神跟人相通的地方，对不对？人犯罪以后，人就被赶逐离开，怎么样？离开伊甸园。结果通往伊甸园的那一条路有什么看守？只有基路伯还有转动的剑，对不对？所以你在看见至圣所的里面，你就发现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帘子是不是有个幔子隔着？那上面绣着什么？就是基路伯嘛。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对等？它是有这个对等。那么神一直寻求回到人的路线来，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神叫他设个至圣所，因为他要住在人的当中，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历史的发展了以后，这个所谓预表的圣所，慢慢成为什么呀？成为实质的圣所，对不对？圣所后来发展成圣殿。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就讲了什么话呢？他说你们怎么样，这圣殿拆毁了怎么样，我三天要把它怎么样建造起来。耶稣基督成怎么样，就是指到他的身体而言。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有些是不会的，有些好像已经开始有点晕了那个啊。所以我们发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真理，有恩典，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神来到我们当中，神的帐幕，那时候神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事情是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五旬节过了以后，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前书第三章，他就说什么？岂不知你们身体是怎么样？是圣灵的殿吗？有没有？神又住在某一些人，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回到神面前的人，那么就神的灵就住在怎么样？我们如今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清楚吧？我们再讲一次，创世纪第六章讲说，我的灵不怎么样，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有没有？可是你发现，到了约翰福音，到了哥林多，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这些以后呢，我们发现神的灵又怎么样？ 住在人的里面，有没有？那么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是不是整个圣经，整个圣经从创世到启示录，它连的一条线，这条线是什么呢？就是神要重新与人同住，这个清楚吧？所以你觉得讲活石这个道理重要不重要？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事实。基督徒的特点不是因为基督徒受过洗，基督徒的特点乃是神的灵与我们同住。一个人可以受过洗，但只要神的灵不与一个人同住，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你们同意吧？我在讲到的时候常常告诉人家几个很人家听起来耳朵都会吓一跳的东西。我说教会呢有四种人哈。你们记得我讲教会有四种人啊，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玛丽兰大学讲道的时候，那么有个女孩子她很聪明，她说我知道，我说我还没有讲她就已经知道了。我说你告诉我哪四种人，她说男孩子戴眼镜的和男孩子不戴眼镜的，女孩子戴眼镜和女孩子不戴眼镜的。哦，这个她是绝对对的啦。我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说基督徒教会有四种人，就是说有一种人他是基督徒，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对不对？第二种人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他不是基督徒。第三种人是他不是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第四种人是他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是教会里面，但是所谓的基督徒的定义，事实上基督徒真正的定义不是因为你受洗或没有受洗，而是说神的灵到底 有没有在你的里面，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圣灵内住在里面，把你整个更新变化了，你已经整个被神重新创造过了。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一个人被神的灵所更新的这个人，那么在整个神的国度的当中，他就像一个活的石头，好像一个活的石头，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了，他在里面成长，然后慢慢慢慢成长到一个完美的形体了以后，圣灵可以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可以畅通无阻的运行。这是活石他背后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先停一下，我讲到这里为止有没有讲清楚？好像还没有哈。我再讲一次，其实圣经整个的是从创世到启示录是讲什么呢？神回到人当中与人同住一个事实。那么在我们另外名词叫做神的救恩，对不对？神的救恩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上天堂，对不对？你是很多人认为神的救恩就是神让带领我们上天堂，其实不是。其实神救恩的整个中心点还是神的荣耀回到人间，你们同意这个想法吧？是神的荣耀回到人间啊，不是给我们，是我们不要下地狱，到底不是这样。因为神最后的国度还是在地上，因为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神耶稣基督说，你要看见神与众圣徒来到地上，有没有？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是地上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要现在讲一个主题，讲那个观念清楚，我们就要讲一个主题是比较重要的主题。那么神说要建造一个灵宫，神要建造一个灵宫，那么问题是说要选在什么地方建造？为什么神会选那个地方建造？我们知道圣所被建造起来的时候，那是记载在历代志，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找到没有？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找到了，我们来念一下。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侯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在当时候圣殿的建造当中，那么他们选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摩利亚山上。那么为什么选摩利亚山上？这么多地方为什么要选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上有什么特别？那么这是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说要建造成为灵宫，但是你要知道神所拣选那个所在是个重要的事情。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呢？现以撒的地方。这记载在哪里？创世纪第22章，对不对？我们把它先把这个建造的地方先弄清楚，那我们再来思考如何来建造。创世纪第22章，神拣选了这个创世纪22章讲到那个摩利亚山是怎样一个地方呢？第22章第一节开始就这样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铺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好，这是摩利亚山上，神拣选摩利亚山。那么这个摩利亚山的特点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他到底这个地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他意义的第一个是一个神所设立圣所的地方，一定是顺服神的地方，顺服他，顺服神的地方。那顺服神容易不容易啊？你讲不容易哈，当然是不容易啦。但是神圣经上讲那个顺服，不是只有不容易而已，不是只有不容易。神要亚伯拉罕顺服，我觉得上帝不是 good sales person， 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他不是一个好的推销员。假如我要你一个东西呢，我就说啊，你那个东西不好了，我跟你换了哈，这样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你看我这个东西比较好，你跟我换，我那个这样子，那你就容易给我，对不对？可上帝不是，上帝跟他要东西，跟他讲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啊，提醒他说这是你独生的儿子啊。还他说你所爱的以撒哈，往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对不对？你要跟他要东西，你会这样要吗？我是不会这样要的啦哈，我只能跟他要东西，我就讲说这就不太好啦，我怎样怎样，我跟你换，我都跟你比较好一点的，我们两个交换一下。不是，神叫他顺服的时候，神把以撒的好处全给他讲完。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的东西是一个东是怎样的东西呢？是你肯把最好的给他那个东西，是神要的东西。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跟你们讲到说，做主耶稣门徒这件事情，神说你若是不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妻子与自己性命的，不配做门徒。你记不记得神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呢，经常把那个东西价值怎么样跟你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跟你要说那给我，这难不难啊？这个好难啊。假如是被骗就算了，对不对？被骗的这不顺服，那么都已经拿走了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在属灵过程的一个训练。所以一个圣殿被建造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神说把你最爱的那一个，你独生的，而且只有一个而已，献给我。假如你肯，那个地方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够被神怎么样用来做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圣殿是一个顺服的地方，但那个顺服到一个地步，不是因为权柄的问题，是爱的问题。弟兄姊妹，我没有想清楚，很难啊，真的是很难。我有三个孩子，我都训练过他们这件事情。他们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要东西，啊，他来吃啊，吃很高兴，我就出现了，给爸爸好不好？那时候他很多了，他看一看，很小的时候就是 no 哦 no 妈就跳起来了。哎，你在不断的跟他要哈，啊，那他有一次他是看爸爸对他也很好，他就拿一个给你，那你拿这个以后你千万不要吃哈，好乖，摸摸他头就还给他哈，啊，他觉得这个这爸爸不错，反正绝对不会失去的哈。那么下次再来第二步是什么呢？ 你在，但是给爸爸吃好不好？他知道他不会失去的，他就那时候你就要赶快把它吃掉哈啊！他就知道，他就开始痛苦了，就慢慢训练他们。哦，这个顺服本身是附代价的，不是最好听的。然后慢慢看到就两个橘子呢，你就来跑他跟他要。哦，你有两个橘子呀，妈给我的，给我一个好不好？他看一看，你就把小的给你，对不对？把小的给你，你就敢摸摸他，好乖哈，就还给他哈。以后呢，他发现是很保险以后，你再跟他提一件事情，你怎么小的给爸爸，应该大的给爸爸吃啊？他看一看，反正安全嘛，哈哈，就给你，你就把它吃掉哈。啊，他就会，他慢慢的学习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顺服，最后只到最后一个地步是只有一个的时候呢，你跟他要来，有一天给他吃了，他就知道原来顺服是要代价的哈。That's how you do it。我觉得上帝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经常在服侍主，服侍主，觉得服侍主好像很安全，每次给神多一点，他就给你多一点，对不对？可没有想到，不知道哪一次他给吃掉了，你还要不要继续服侍他？这是一个重要事情。我教会有个小孩子很可爱，以前我们的英文堂是传奉献带的，我们教会是不传奉献，英文堂传奉献带，那么训练小孩是奉献的样子，所以他就传奉献。一个小孩子那天没有带零钱，他摸老半天只有20块钱，可是教会奉献很麻烦的，不能找钱的，你知道吗？哈，进去的不会出来的，啊，那天他很挣扎，很挣扎。不过我就传到他那里了，他决定说，牧师说啊，完全因为那首歌都唱完全钱奉献，有没有？他就把他钱拿出来就奉献，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件事情，等他回到家了以后，当然今天晚上电影也没有啦。麦当劳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那钱都出去了嘛。没有想到那个 grandma 来了，给他80块钱，80块钱，他一算4倍，哇，这太好了！我给了上帝20块，我怎么样？我给了80块，这个孩子对上帝的信心那一天就增长了4倍。结果下个礼拜再奉献的时候呢，他这个生意可以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嘛。所以第二个礼拜奉献的时候，他80块没有花，他怎么样？80块钱都进去了，他准备他算好了要还多少，拿多少钱回来，320块已经到手了，没有想到那次进去就没有再回来了哈，哈，他好难过。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交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神的灵没有完全办法住在里面呢？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有一个交易的行为。亚伯拉罕要献上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准备拿回来的。你晓得我意思，没有准备拿，所以声音上讲说，他伸手拿刀的时候，天上才有声音。他里面，我想他走那么短的路，走3天呢、啊，大概他频频回头看上帝有没有回心转意。嗯，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个摩利亚他走3天呢、啊，他我想他频频走，每边就看看天哈、啊，上帝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最后要到个地步呢，他要把牌才让的孩子背上。给仆人讲，你在这里等，我们上去献献祭就来。我讲他一路上这个老父亲的心，这个100多岁的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在路上，我想他有很多的回想。孩子可能跟一样，跟平常一样的可爱，跑上跑下，跳来跳去，背着柴还能够跳来跳去。一会儿说爸，你看这个东西，看了，我想这个父亲心里是有挣扎。可是等他把童子捆绑好。伸手拿刀的时候，神的话语下来，神，所以这座山，所以成为神的殿，为什么？因为那是个顺服的地方，而那个顺服是爱神超过他所爱的怎么样百岁所得的一个孩子。神说这一座山是成为我的圣所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说我们这个人的灵要被神全然充满，第一个挑战在我们面前就是说，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肯为他摆上一点吗？若是没有，恐怕你这个人很难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当然神的灵还是很谦卑，在我们不完全里面，神的灵还是会与我们同在，但是圣所却让我们看见是什么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神的灵真正的看到我们的心爱他到个地步超过世上所有的，这是神的灵正充满我们。所以我刚讲说，其实以撒的祭事实上是个活祭， 对亚伯赖来讲已经献上了，可是神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也成为一个活祭的表征。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服侍上帝的人，事实上我们把自己完全摆上以后，并不代表你的命就没了，而是说你活的时候你已经不再为自己活了，因为你那个祭已经是属于神的，那个祭献上的那一刹那之间，完全的所有权就已经转移到神的身上了。所以活祭的意思乃是你这个人的所有权不在你身上，乃是你只为他而活。所以后面的圣经才会讲说，那将是你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是神所悦纳的活祭，对不对？后面讲什么？就心意更新的变化，照你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不再为自己活了，你那一天开始，你已经单单为主而活了。那一天开始，以撒的生命只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有没有把这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我希望你们把它弄清楚。第二个，我们发现这一座山是怎样一座山呢？其实这座山的，我们刚刚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其实是讲得很清楚了。那是怎么样的一座山呢？那一座山事实上是上帝愤怒的山。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24章，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一节到四节这样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大卫就吩咐他跟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或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添你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第四节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结果呢？结果就得罪神，有没有？结果就得罪神。那问题就出来了，请问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可以数还是不可以数？啊，可以数，那上帝气什么？假如不可以数，怎么有民数记呢？对不对？应该是可以数嘛。那为什么上帝要生气呢？那么这个民数记跟这段撒母耳记下24章所讲的数点民数，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历代志上21章也好，历代撒母耳记上24章也好，它差别在哪里呢？假如我们注意来看这个民数记呢，民数记其实它数点民数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服侍上帝，有没有？所以他们把利未人分开来，把唱歌的分开来，把管门的分开来，每一个都有数字，神这是为了服侍上帝。民数记的目的是这个，可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所数点民数什么样？是想要数怎么样？看他有多少的军兵，他国力有多强，他要显扬自己的名声。这个清楚吧？也是因为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就发现到另外一个事实：当他数完点民数了以后，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就发现神就愤怒了。神就愤怒了。愤怒的时候呢，神就差派天使面命的使瘟疫在他们当中产生，所以圣经说从但到别示巴死了7万人。那么第24章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16节说，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不降这灾的，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然后圣经说，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喉肠那里。那么第17节圣经说，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第十八节，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猴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就他就筑了一座坛在上面。好，所以这个圣殿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知道神是怎么样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一个圣所圣殿在上面建造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都是慈颜悦色的，上帝是怎么样公义的上帝。你知道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讲爱但不讲圣洁，你们同意吧？我们不讲圣洁。所以这个 William Booth 在讲是今天20世纪的危机是什么。他说20世纪的危机，他说是第一个 Religion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宗教却不讲圣灵，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讲基督教但是不讲复活的基督， Morality without God， 讲道德不讲什么呀？不讲神的道德，是讲你我的道德。讲 forgiveness without regeneration， 一天到晚讲饶恕，没有讲生命的怎么样？生命的更新。讲 heaven without hell， 一天到晚教会里面讲天堂，不讲什么样？地狱的可怕。你们多久没有听到地狱了？啊，大概已经10年吧。没有人在教会里面讲地狱的可怕了，像就讲天堂的可爱啊，啊，先把你骗进来再说哈，好话说尽。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你要注意，神的殿当中若是没有上帝的圣洁，神的灵就离开圣殿，正如怎么样以西结书所看见的，神的灵就离开了。圣洁是教会的根本，神不但是个慈爱的上帝，神也是一个愤怒而公义的上帝。神不能容许罪恶在教会中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包容的时候，不要包容。你们懂我这个，我这个国语还是蛮准的啦啊！你看我们讲包容包容，哇，什么事情都包容，对不对？那个已经有伤口了，已经长脓了，还继续包，对不对？你不去亲他，有一天这越包就越大，有一天这个人就会得败血病，整个就死亡。所以发现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他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他想要在老年的时候他想选一选看到底我的国力有多大。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像民数记所说的所数点民数是为了服侍上帝，大卫数点民数是为了骄傲的原因，所以他的将军阻挡他，他的大臣阻挡他，可是他的命令超过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出去数点民数了，神的愤怒就产生了。所以今天我们注意神的圣所建造里面要注意一件事情，神阻挡骄傲，神是个愤怒的上帝。教会建立在神的公义里面，不单单是怎么样上帝的慈爱的里面，这个清楚吧。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问一个事情是，但是神也是有怜悯的上帝，对不对？当灭灭的天使要伸手灭掉已经灭了70000人，还在灭手，神说够了，神说够了，不要再灭灭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教会的里面，神也是个怜悯的上帝。只要上帝只是愤怒没有怜悯，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继续的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存活。神若追讨我们罪恶，神能站立得住呢？神要是把我们暗里面所做的有人看见没人看见都显在我们面前，我想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全然站立，不能在神面前能够服侍他。 但上帝是有怜悯。但是有个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刚读到说这个猴场在撒母耳记下24章说什么，说耶布斯人亚拿拿的猴场，对不对？那么这猴场，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下，因为这段圣经是一个值得思考一下圣经，也看见圣经有点点矛盾的地方的圣经啊，有些人认为它是有点矛盾的。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24章。好，第20节，我们刚读到是8至9节，20节说，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出去，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大卫说：“我要你买这猴肠，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作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按这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买了那个猴肠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对不对？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买了猴肠，还买了什么啊？买了个牛。好，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上也是记载这段事情。历代志上第21章，第18节到25节，好，找到没有？历代志上第21章18节到25，啊，读的时候注意读哈，注意读。好，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猴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民所说的话上去，那是阿尔兰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怎么样，就藏起来了。大卫到阿尔兰那里，阿尔兰看见大卫，就从火场出去，免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兰说：你将这猴场和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怎么样可以止息。那么这里出了个问题，到底大卫给谁买？到底给亚劳拿买呢，还是给阿尔兰买？他买的钱数刚刚是50舍克勒，这买了多少呢？ OK， 我们看一下25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给阿尔南。假如你要卖的话，你比较喜欢当阿尔南呢，还是你比较喜欢当亚劳南？你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啊？一个是600舍克勒，一个是什么样？50舍克勒。50舍克勒呢，给他猴场，还给他牛，对不对？一个是把两那个地相连地都给他，那问题就出来了，到底是谁的猴场？是阿尔南呢，还是亚劳拿呢？还是圣经写不准，抄的人抄错了哈，传说错了，是 two resources。你们好像没有想过这东西，不，那听我讲好了，没有关系啦 ，It's OK。其实，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个传言，这故事是这样子的。其实他们说，阿尔兰跟亚劳拿事实上是个兄弟，他们兄弟，所以父亲分产的时候，当然自然是兄弟，就怎么样？当然就大家就分在一处。可是瘟疫停的地方呢，刚好停在怎么样？这个哥哥跟弟弟的两个怎么样？两个中间就停在那里，所以大卫要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必须怎么样？去给弟弟买一部分的，还买到他的牛，就给哥哥跟他旁边的怎么样的弟给买下来，为了要给 耶和华神设的一个祭坛，这个清楚吗？可问题是在这里，那为什么要选这块地呢？为什么选？那么他们有个传说这样子，其实听说阿尔兰跟亚劳拿是个兄弟，那阿尔兰这哥哥他有四个怎么样，已经有四个儿子，亲看到那个全都躲起来了，那么这两个兄弟是很相爱的，因为父亲死了以后把他的田地分给了怎么样，分给了两个兄弟，那么这哥哥呢就很爱这个弟弟，他收成好了以后呢，他弟弟没有娶太太，所以弟弟呢将来娶太太要钱，所以这哥哥呢就在夜晚的时候啊，在月光的底下就偷偷的从自己的喉肠里面把那个谷类呢装满了车子，然后就偷偷运到他弟弟，反正这不远嘛，啊，运到弟弟那喉肠那个谷仓里面，就把这个东西倒在里面，让弟弟有多一点的东西。可是很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呢，他打开自己的谷仓的时候，发现他谷仓没有怎么样，没有减少。他就每天晚上运，每天晚上运，可每天早上打开都是没有减少啊！他觉得这个奇怪了，没有减少，他再运多一点去，结果又打开又没有减少。结果有一天晚上，当他在运的当中呢，就跟另外一部车撞了。他撞了以后呢，在月光底下一看呢，是谁倒在地上呢？原来是他弟弟。那弟弟也看到哥哥倒在地上，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两个都挡在车子前面呢？为什么？因为这哥弟弟是这样想的，哥哥家里人口多，有四个孩子，所以哥哥需要多一点，所以弟弟呢收成了以后也把他的谷的东西呢就偷偷运到哥哥里面去，那哥哥也怎么样运过来，时间不一样，可是呢这一天晚上刚好时间一样，所以怎么样就撞在一起了，撞在一起以后才发现呢，原来我的谷仓的谷没有少，是因为怎么样，是弟弟运来的，弟弟说我谷仓没有少，是哥哥运来的，所以这两个兄弟之间有一个怎么样兄弟之间的爱，叫 brotherly love。 那么神的圣所选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讲上帝的公义，对不对？我们讲我们对上帝有一个牺牲的爱，我们讲到上帝有怜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圣所是建立在有弟兄姊妹相爱的地方，一个没有弟兄姊妹相爱的地方，神的灵不在那里建造圣所。杨姊妹，这个清楚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选亚劳拿？这个地这么大，何必选摩利亚山呢？不需要吗？圣殿为什么需要建在摩利亚山上？那么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地方也可以啊。可是上帝没有，上帝在选一个地方的前面，上帝有属灵的怎么样？这个要求在里面，不是任何地方神都可以选，地这么大和什么地方都可以，为神要选那里呢？因为那地方是个顺服的地方，那地方是有爱的地方，那地方是有公义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讲说我们要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的思想在这里，到底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公义，有没有对上帝顺服的爱，到底有没有弟兄姊妹的相爱，假如是有，那个地方才是那个灵宫会被建造的地方。这样没讲清楚。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如何被建造，如何被建造。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我时间已经到了，我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圣经有许多地方讲到跟这个有关的经节，包括在以赛亚书，包括在福音书里面就讲。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样？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房角石。我们看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灵宫如何被建造？主是活石，而且他不但是活石，他是什么？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念一下二十节就好了。二十节来，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样房角石。所以整个教会最基本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也是什么事情对耶稣基督为中心，为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大概知道耶稣基督在他世上时间当中有一件事情是他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呢？就是在变化山上耶稣转变形象，有没有？你们记得这个事情，马太福音第17章16章17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改变的形象。那么的彼得那时候呢，本来在睡觉，后来醒过来了，糊里糊涂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在那地方看见了谁？摩西，看见以利亚，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山上我让我们盖三个怎么样，三个帐篷，一个给主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那圣经说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没有？然后天上就有个声音出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他的。注意这个两个字，你们，这你们是指谁？然后以后讲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没有？那你们是谁？啊？你们是指摩西、以利亚、彼得、雅各、约翰。你注意这五个人，这五个人有什么代表？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彼得、雅各、约翰是使徒的代表。所以圣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都要听他的，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使徒，都要听谁的？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是所有的根本，他是先知们所见证的那个道，要来那位弥赛亚，所宣告那位弥赛亚，他是律法的完成，对不对？律法完成，因为律法的最终结集中在哪里？在耶稣救十字架上，律法的终结。那么也是使徒的主题，使徒出去传福音传什么？你们所杀的那位主已经复活了，有没有？他是所有的根基。所以教会的整个建造的根基是什么？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房角石。那么你说讲说，那怎么圣经讲说是有使徒和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呢？因为先知所宣告的是上帝的公义，对不对？那上帝的公义最后怎样来使上帝公义满足呢？是借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么使徒所宣告的信息是什么？是上帝的慈爱，你们记得对不对？他们讲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是教会最基本的根基，这样清楚吧？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建造的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最后我讲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怎样的灵宫的石头可以真正在圣经的里面说这个是建造成为灵宫的石头是怎样子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可能比较少人注意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先看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所罗门用7万扛抬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个督工监管工人，王下令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来立殿的根基，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第六章有个特点，第六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第六章，建造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这什么意思？建造的时候，斧子、锤子都没有听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在建造圣殿那个石头，不是那时候才来雕琢的。是山上按照神所设立蓝图已经雕琢好了，所以今天来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只是摆置而已，对不对？所以真正活石 一个石头在神的殿里面被建造成为灵宫的那个石头，不是到时候再来敲的。假如你发现你的服事跟人家坑坑搭搭吵来吵去，跟这个吵那个吵啊，同工会变成一起攻击的工同工哈，你跟我联络好，我们一起来攻击他哈啊，这个同工会，这个都不是建造圣所的，你明白？这不是建造圣所的时候，这个是还在山上。还在敲，还在琢，还在磨，还没有建造圣所，还不会使圣灵居住的时代，神的灵看到你就头痛哈。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么样的粗糙，所以我们在搭圣殿的时候呢，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哈。因为很多细缝，其实它都磨得平平的，然后到圣所的时候，铁器、锤子都没有，只有安安静静摆在那里，啪啪啪啪啪。那么一摆上的时候，刚好密合，那么。不透风不透雨，然后神的殿就被建造起来，这才是叫建造。可是我们认为啊，我们学功课，什么圣殿神国还让你学功课，等你学完了人都走光了。我不知道懂不懂，那真的你学完人都走光了啊，你很多人喜欢找教会，哎呀这个教会不属灵，那个教会不属灵，可是他说教到的教会都不属灵，因为他到的地方都乱了，因为他不属灵。所以你找来找去也没用哈，这找找去问题就出在这地方。所以你在建造神的活石里面有一件事情，神先雕琢了你，等到真正可以建造成为圣灵居住所在的时候，已经是平整怎么样，千千合合的石头，磨得干干净净的，大小一致，摆在那里，神就放在那里，就把你放着，就啪，没有抗议的，没有抗议的，干干净净摆在这里 ，Yes sir， 摆着，那就。他在上面就担着，旁边挤着就挤着，然后这样圣灵就在里面就充满我们，这才是建造圣殿的地方。可是很可惜的，今天我们不晓得哪里来的观念，任我们服侍建造圣殿当中这种磨磨蹭蹭争执是必然的现象，那不是必然现象，那是一个不是圣灵居住所在的现象。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六章七节说，在圣殿建造当中没有什么声音，锤子声音，没有斧子声音，没有铁器的响声，什么都没有，已经在山上砍得整整齐齐的，神就把它摆在那里，这样子建造，神的灵才被在那里充满，不然就是漏水漏风，教会一塌糊涂。所以弟兄姊妹，几个特点让我重复一下，神拣选什么地方成为他的居所，那个地方是一个顺服的地方，把神摆在地位，甘心顺服他的地方。第二个，知道上帝的公义阻挡人骄傲的地方。第三个，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上帝。第四个，神寻找一个弟兄相爱的地方来成为他的居所。而且在上帝神建造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房角石，耶稣基督是永远是教会的更新，而且所传的讲到上帝的公义与耶稣上帝的慈爱的地方。而且那个石头被建造的时候，一定是在山上磨得整整齐齐，不是我们人在发挥才能的地方，而是尊主为大，谦谦卑卑的在山上被磨得整整齐齐，在神面前被摆设来服侍主的地方，这才是圣灵居住所在，这才叫做活石。好，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是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恩典的主，我们就向你求，巴不得我们这群活石在圣殿当中被建造的时候，没有锤子的声音，没有铁器的声音，没有斧子的声音，因为我们已经被你调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服侍你，使圣灵可以借着我们运行，能够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殿，你的名要被高举，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